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哇哇科技日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精彩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在气象预测领域的突破性应用。Project Aardvark 正在探索使用端到端机器学习方法彻底改变传统天气预报模式。这个项目直接使用卫星观测和地面站数据等原始观测数据进行训练，而不是依赖 Arrow 5等预处理数据集。早期结果显示， AI 模型尤其在长期预报方面可能超越传统数值天气预报 NWP 模型。谷歌和 Atmos 等机构已经开始部署 AI 天气模型，但 Aardvark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专注于从观测数据中进行端到端学习。在讨论区，网友们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数据挑战，很多人想知道历史天气数据是否已经集中化用于训练和基准测试 AI 模型。虽然世界气象组织和各国气象机构提供数据集，但评论指出数据仍然分散在 NOAA、UMetSat 和商业供应商等不同机构中。其次是传感器潜力，讨论提到了智能手机气压计等未被充分利用的数据源，但也有人指出校准难题和隐私问题。最后是关于更广泛影响的讨论，有人认为未来的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像人类直觉预测球的轨迹一样直觉预测天气。但大多数人认为天气的混沌特性使这不太可能实现。接下来，我们关注 23andMe 申请破产的消息。这家基因检测公司正试图通过破产程序出售自己，标志着其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每季度亏损5000万美元，而拥有 49% 投票权的 CEO 安妮·沃西基多次试图以大幅折扣的价格将公司私有化。从每股8美元降至 0.4 美元的报价均被董事会拒绝，最终导致破产成为最后选择。讨论区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董事会是否因拒绝早期收购邀约而处理不当，导致股东可能血本无归，二是关于 23andMe 最有价值的资产，基因数据的担忧。一些人担心如果数据库被出售，可能会被用于敲诈、保险歧视或政府画像等恶意用途。这场辩论反映了生物技术领域个人数据商业化与隐私担忧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让我们转向技术领域。Quadlet 是一个让 PubMed 容器作为 SystemD 服务运行的新工具。它通过在特定目录下创建 Container 文件来定义容器服务，使用类似 SystemD 的语法，比之前的 PubMed Generate SystemD 命令更简化了容器管理流程。支持者认为这是 PubMed 生态的重要进步，提供了比 Docker Compose 更灵活的管理方式。但也有用户对 SystemD 的侵入性表示担忧，认为容器管理应该保持独立于 Init 系统。在语言学习方面，我们来看梵蒂冈拉丁语专家 Reginald Foster 神父的故事。他打破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强调通过沉浸式学习掌握拉丁语。评论中呈现了多种观点，关于教学方法的争论，拉丁语实用性的讨论，语言变迁的探讨，以及个人学习经历的分享。这些讨论展现了技术社区对古典语言教育的独特视角。接下来是一则关于计算机历史的新闻。GitHub 上发布了 Dennis Ritchie 编写的最早 C 编译器代码，可以追溯到1972年。这段代码展示了 C 语言原始形态，在结构体、现代类型系统或标准库出现之前的样子。评论者提供了几个深刻见解，关于历史背景的说明、语言演变的观察、编译器自举的讨论，以及对 C 语言简单性的辩论。这个代码库既是一个时间胶囊，也提醒我们早期计算的限制条件。在硬件领域， AMD 推出了 Ather AI Tensor Engine for ROCm， 这是一个高性能 AI 算子中心库，旨在加速 AMD GPU 上的 AI 工作负载。 Ather 提供了预优化内核，可以轻松集成到现有框架中，性能提升显著， GAM 提升两倍，融合 MO 提升三倍， MLA 解码任务甚至提升17倍。但讨论区也指出， AMD 似乎更关注高端企业级和超级计算领域，对消费级硬件的支持参差不齐。教育科技方面， Deduce 是一个教育用证明检查器，旨在帮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和编写函数式程序的正确性证明。评论认为它的语法比 Lin 等证明助手更友好，适合教育用途，但也指出其实时代码环境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会让初学者感到困惑。最后，我们来看两则历史科技争议。 首先是关于飞机发明权的争论。虽然美国普遍认为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者，但巴西人坚信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才是真正的先驱。评论详细列举了莱特兄弟的多项技术突破，但也有人认为评判标准过于美国中心主义。另一则是关于楔形文字破译的历史。文章重点介绍了 Henry Rawlinson 如何通过研究波斯贝西斯敦铭文成功破解楔形文字系统。评论区讨论了破译方法、学术贡献归属等问题，展现了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复杂性。今天的科技日报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哇哇科技日报，我们下次再见。